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教牧辅导学，今天是第28讲，冯师母将继续谈婚姻与家庭的辅导课题。在过去的12讲里谈到了结婚的定义，进而谈到神对家庭的定规，对丈夫妻子的定规，对父母子女的定规，也谈了夫妻之间的沟通问题，婆媳之间如何相处。冯师母今天将要讲单身问题，谈独身恩赐的认识，他要告诉我们如何过荣耀神的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已经上了七个课，七个主题。第七个主题呢是关于婚姻与家庭的辅导。现在我们进行到最后一个单元，这个主题的最后一个单元是有关于单身的问题。我们还没有结婚的人，或者我们的孩子还没有结婚，我们怎么帮助他们进入婚姻？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单身的，还没有结婚，我们怎么样在婚姻上给他们有正确的教导，让他们能够跟在族里面的人结婚，让他们能够选择合适的啊，合圣经原则的啊，伴侣走进婚姻，将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这个在他们还没有异性朋友之前就可以教导了，越早越好，给他们越早让他们有这样的观念，那么可以帮助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排除一些困难，有一个标准，知道怎么选择。因为异性很多，单身的人很多，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上帝给我的呢？我怎么知道谁比较合适呢？我们不要用世俗的眼光、世俗的标准来看，我们要用圣经的原则来看。因为将来基督徒与基督徒的结婚可以建立美好的精彩的基督化家庭，那么对我们的灵性，对我们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对我们的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大多数的人都是应该要结婚的，只有很少数的人不结婚。不结婚的缘故，他们是为了要传福音。我们看到很多单身的宣教士，因为他们要到偏僻很远的地方去，所以呢他们就不结婚。他们不结婚的缘故就是为福音的缘故，他们觉得一个人比较方便，他们也不喜欢受到家庭的拖累牵绊，也不愿意麻烦，或者觉得那将来的生活比较苦，不要让有家累的影响使得他不能去传福音，或者让他的事工没有办法像他心里所希望的那样好好的拓展。 因此有的人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就持守单身不结婚。这个很多的宣教士是这样，早期到我们中国来的宣教士有很多是单身的，从欧洲来，从美国，从 加拿大来的，很多的都是单身的。我也见过他们来中国的人当时是单身的，但是后来在中国碰到了同样的是传福音做宣教士的，他们在中国结合，然后一起服侍。我认识的这一对宣教士太太，那位师母已经91岁了，还活着，还在美国还活着，她的丈夫已经过世了。那我们看到许多年长很老的宣教士，他们受到宣教的差会，给他们很好的照顾，让这些单身的或者是守寡的宣教士在生活上都有给他们最完善的照顾，那是宣教机构做的一件很好的事情。想到怎样照顾年老的神的仆人，看到很多单身的宣教士，就知道他们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持守单身。那这些人，上帝给他们单身的恩赐，使得他们可以单身，克服了他们对家庭的需要，对异性爱的需要，对性的问题的需要，他上帝都会保护他们，帮助他们克服这些问题，克服这些引诱而且对将来没有存那种恐惧孤单的心，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会照顾到底。这种人不多，但是是上帝特别选召的，特别给了他们单身的恩赐。我认识一位姐妹，现在也50多岁了，她是美国人，她也是单身的。她想到一个男孩子要跟她求婚或者做朋友，她就想到他们两个的将来工作的目标对象都不一样，因为他是一直要做学生工作，在大学里面做学生工作，那么他就觉得不合适，而且他也不那么佩服那位弟兄，因为他自己就已经很能干了嘛，灵性又很好，他好像觉得依附在一个男人下面生活，他觉得更麻烦，不如我单身。他是有单身的恩赐，那有单身的恩赐的人，他就要遵守单身的恩赐，上帝给他就发挥他单身的恩赐。但是一般的人并没有这个单身的恩赐，有的人如果因为是个性上的缺陷，心理上的缺陷不能结婚，却说他有单身的恩赐，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单身的恩赐要知道，那是上帝赋予某一些特殊的人，上帝选召的人，为了福音的缘故使他们有单身的恩赐。但是一般的人，大多数的人并没有单身的恩赐，我们就是要结婚。那么结婚是神定的，神预备的，婚姻是神设定的。亚当一个人在伊甸园里面，上帝不是觉得他一个人不够完美，所以上帝就造了一个夏娃来帮助他。两个人在那里，亚当看了他非常喜欢，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非常喜欢他们两个人在伊甸园里面非常愉快的过日子，一直到人犯罪，他们才知道罪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是这么大，给他们在婚姻上的影响也是这么大。那么在我们对单身的人，我们要先做怎么样的教导呢？单身的人，我们必须要让单身的人知道，我们或娶或嫁，要嫁在主里面的人。我们先看创世纪24章1-14节，创世纪24章1-14节，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他呢为以撒娶妻，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那是一个立约的意思，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他自己亚伯拉罕自己有下甲这个例子，就是因为以撒还没有出生，撒拉叫他你跟我的妾同房好了，他就有下甲为娶了一个生了一个以实玛利，他多了一个一夫一妻制，是上帝的原则，上帝设定婚姻的原则。但是呢，他因为有了一个下甲，使得他的婚姻就出了问题了。他知道我们一定要娶在族里面的人，到我的本地本族去，让我的儿子娶我本族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娶在族里面或嫁在族里面的人。因为婚姻是两个家族的事情，两个人在信仰上，在生命上，在价值观上，如果有很大的距离，完全不同的话，那是没有办法同心同行的。因为生活与信仰的看法是我们对生活中琐琐碎碎事情的做法，如果跟一个不信主两个人在一起是很困难。两个，比方说礼拜天就是一个困难，他觉得我需要休息，我们可以出去玩，你却是要做礼拜，像对十一奉献就是一个困难。我们这么辛苦赚钱，为什么要拿十分之一到教会去啊？他就不能同意，或者他觉得教会里面这么多人，你可别被他们带坏了，你不要信得太迷了，在婚姻上在信仰上都互相干扰。所以呢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不要让他的儿子娶外邦人，一定要娶在自己家族里面信主的人里面，在里面选一个，上帝就为他预备了一个。那么在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第四节讲得很严肃，这个是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定的律法。他说你们不可与他们结亲，就是外邦人啊，他们所经过的，他们到迦南地中间所路过的这些外邦人外邦城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所以呢，有一个原因，包括在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11到第16节，尤其是第16节，因为跟外邦人结亲了以后，我们就容易去在拜偶像，接受他们的偶像，在信仰的事上就受到试探。在约书亚记23章11到13节，士师记3章5、6、7节，如果跟外邦的人结合结婚，以致去拜了他们的偶像，那么在神的眼中是恶，在就是做了看在神的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好的事。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结婚一定要在主里面的。新约圣经也特别提到了这一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到十七节，我念给各位听，请看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 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所以呢，这里呢，就这经文就给了我们五个比方，不能跟不信的人结婚，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不能相合，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所以呢，他第一个讲到信和不信不能相配，不要同父一轭，这是一个我们跟不信的人不配，不要同父一轭。第二个呢，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基督和撒旦有什么相干呢？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这跟第一个一样的啊，你们和不信的就是不配的原因。神的殿和偶像又有什么相通呢？所以他用这五个比例，五个比喻来说，义跟不义，光明跟黑暗，基督与撒旦，信主的跟不信主的，神的殿和偶像，是这样的不同，所以我们不能跟不信的人结婚。如果这是对还没有结婚的人说的，或者是预备要再婚的人说的，我们或娶或嫁都要嫁在族里面的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要求啊，因为我们跟不信的人缘是不相配。在我前面提到婚姻关系里面，其中有一个单元讲到怎么样跟没有信主的丈夫相处。那没有信主的丈夫，我一直都是用他还没有信主，因为我们希望他信主，所以我没有把他列在非信徒之内。没有信主的人啊，非信徒之内，我不太喜欢用这个字，因为他只是还没有信主，为了妻子有好的见证的缘故，说不定哪一天他会信主。但是现在我们在未婚的时候，我们在考虑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要确定不信主的人，他对你的婚姻信仰一点都没有兴趣的人，他是不会愿意啊，真心爱你的。因为如果他真的爱你，你关心的事他应该要关心。我想起几个例子，我们用例子做比方啊，我认识一位姐妹，她是基督徒，她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也是非常能干。她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公司里面做事，那么她常常会带一些男孩子来，不信的人来做礼拜。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他而且带来了，他一定要让我们认识，让我们跟他们谈一谈。我说你怎么都带个不信的？他说因为他要跟我约会，他约我出去吃饭。我跟他说，你约会你先约到教会去，我们约到教会先做礼拜，如果他对信仰有兴趣我才跟他出去吃饭，不然免了。后来就来了一个人，还叼了一个烟，站在教会的大门口，一脸的坏蛋样子。我们还是跟他讲话，我们后来也跟他一起，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慢慢的，这个人就固定了，就一直来，一直来聚会。后来很快的也戒烟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姐妹的个性真的好，这个男孩子啊，脾气很坏，很能干，很会做的事情。但是总是跟人家处不好。那么有一次他也想要找这个姐妹吵架，这个姐妹根本就觉得他很无聊，而且觉得没有什么好吵的，就根本不理会他。他就觉得这个人的个性很好，后来跟他相处了以后，发现他信耶稣，使得他有这么美好的个性，所以这个弟兄也就信主了，他也改变了，他现在脾气好得很，他们两个婚姻幸福的很，有三个孩子呢。所以呢，他们就非常愉快的在那里生活，信主。这个弟兄比这个姐妹还热心。所以你把信仰的事放在婚姻之前， 上帝就祝福你的婚姻。我还认识一位姐妹，她美极了，真是美得不得了，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眉毛是眉毛，讲话温柔有礼，学问又好。可是她就是一直不结婚，一直没有结婚，因为追她的人很多，她都看不上。那我问她，你是不是想要单身呢？因为她很会服侍，很会教导。她说，我从来也不想单身，可是我就是现在还不想结婚，也没有合适的，那你就为我祷告好了，我希望结婚。她一直等到40岁，她一直没有结婚，到40岁，结果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弟兄，那个人比她小2岁，那个人也是很有学问，在学校里教书，是非常好的弟兄。他们两个人结婚，因为结婚的晚，所以没有孩子，但是他们两个很自由自在，到处传福音。除了教书以外，寒暑假他们就到处传福音。所以呢，这都是一个好的见证，告诉我们，如果那位还没有出现，我们不要急着结婚，我们求上帝让我们有等候的耐心，能够等候。我们相信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人结婚的，一般来说都是要结婚的。那么我还没有碰到合适的，我宁可等，宁缺毋滥，这是非常重要。否则你随随便便因为太想结婚，为结婚而结婚，就嫁了一个不幸的人，迁就的太多，将来在婚姻里面生活迁就的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姐妹们、弟兄们，你们要结婚的话，我们鼓励大家要嫁娶在主里面的人，因为我们不要在最切身的问题上跟罪妥协。我们只要不遵行圣经的原则，我们又知道这个原则，又故意不遵行，就是明知故犯。明知故犯就是犯罪，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子不好的事。我也认识一位姊妹，她是个护士，她的母亲好着急哦，因为她的弟弟已经结婚了，她弟弟呢也在我们教会，她的弟弟跟她的太太弟妹两个人都在我们教会，最近生了一个小 baby， 很可爱。那可是这个大姑这个姐姐呢，就是一直没有结婚。那她呢又在一个很大的医院做护士，很有耐性，她的妈妈就很着急，就常常跟她要找人跟她相亲，要介绍。她就说，我的条件没有别的，就是她要基督。